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5月2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9点至10点钟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克40米，而10点钟至11点钟的广播频率将会是7365千克40.73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说在适当的情况之下会荣幸地跟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会谈，不过白宫发言人斯派塞后来就说川普和金正恩会谈不在计划当中，除非北韩停止寻求发展核武器的挑衅行为。美国川普政府在不排除军事手段的情况下正在进行各种外交努力，促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继续向北韩施压，以促使平壤当局终止他们的核项目。美国的分析人士认为，即使外交努力失败，美国也必须作出这些努力。
Even if it doesn't, we cannot do anything else without exhausting.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另外，白宫指邀请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访问美国是孤立北韩战略的一部分。美国国务院发布欧洲旅行警报。下面请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在连续几个星期抨击北韩的核武野心之后，在星期一表示在适当的情况下他将荣幸地与金正恩会面讨论这个问题。川普在接受彭博新闻采访时说，如果他和金正恩会面是合适的话，他绝对会荣幸地这样做。再讲一次，如果是在适当情况下他会这样做。川普补充说，大多数政治人物永远都不会这样讲，但是他对记者说在适当情况下他会和金正恩见面，记者会有突发新闻。白宫发言人斯派塞后来说，川普和金正恩会谈不在计划中，除非北韩停止寻求发展核武器的挑衅行为。斯派塞说，他不认为会谈很快就会发生，那些情况目前并不存在。与世隔绝的北韩一直企图制造能够携带核弹头可以打到9000公里外的美国本土的导弹，在川普上任100日之内已经成为美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最大威胁。作为对北韩核计划的警告，美国派遣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前往朝鲜半岛水域。东京方面都开始在该地区发挥更加积极的军事作用。日本的一艘驱逐舰星期一加入美国军舰战斗群。金正恩在他父亲金正日2011年去世之后上台。上台后未有会晤过任何外国领导人，亦都没有离开过倍受孤立的北韩，甚至没有去过邻国中国访问。中国是北韩主要的经济支持者，北韩谴责在该地区的美军演习是恐吓和勒索，并威胁要袭击部署在沿海的美国航母卡尔文森号。面对国际社会的愤怒反应，美国总统川普发言人表示，做出邀请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以及其他东亚国家领导人访问白宫是孤立北韩战略的组成部分。白宫发言人斯派塞在星期一是这样说的。
I think it is an opportunity for us to work with countries in that region that can help play a role.
他说这个是与该地区国家进行合作的机会，这些国家在外交和经济上孤立北韩方面可以发挥作用。坦率地讲，美国的利益、美国民众以及该地区民众的安全是川普总统最优先考虑的问题。上个周末在电话交谈中，川普总统邀请泰国、新加坡和菲律宾领导人访问美国，但是邀请极具争议性的杜特尔特来访却在国会山引发震动，并激怒了全球的人权组织。美国国务院就其所称的欧洲各地面临恐怖袭击的持续威胁发布旅行警报，今年9月1日到期此项警报引述了最近在法国、俄罗斯、瑞典和英国发生的事件。国务院表示，这些事件显示伊斯兰国组织、基地组织或者其他实施这些袭击的人具备的能力。 旅行警报话，美国公民应当继续对恐怖分子、同情者或者自我激进化的极端分子在事先很少警告或者是没有警告情况下实施袭击的可能性保持警惕。旅行警报进一步话，极端分子针对的是旅游胜地、交通枢纽、市场和当地的政府建筑物。美国国务院会对认为旅行者应当知晓的短期事件发出旅行警报，旅行警报的严重性低过旅行警告。国务院发出旅行警告是为了让国民非常认真地考虑是否应当到访一个国家。美国广播理事会行政总裁约翰兰森在一次纪念世界新闻自由日的研讨会上说，全球各地正在发生一场资讯战。广播理事会是美国之音的上级部门。广播理事会和乔治华盛顿大学媒体与公共事务学院星期一组织了这次研讨会，讨论国际新闻领域面临的挑战、假新闻的抬头，以及传媒怎样能够建立信誉。兰森提到了俄罗斯干预去年美国选举的指控，并且说外界看到这些消息之后应该警觉，并且加大对真实资讯的投入。他说否则后果会令他很害怕。广播理事会成员负责公共外交事务的代理国务次卿布鲁斯·沃顿说，全球各地的传媒环境感觉上是恶化紧。他在主题演讲中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要聚集在这里挺身捍卫新闻自由。在刚过去的周末，联邦政府的新预算案出炉，如果法案获得通过，将会解决2017年度政府支出问题，避免政府停摆。星期日，美国联邦政府就新一轮预算案达成一致，预算规模达到$10,000亿，可以使联邦政府运作到九月底。预算案包括了对民主共和两党都有利的条款，如果在国会获得通过，将会成为川普总统上台后通过的第一个重要的跨党派立法案例。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川普政府在不排除军事手段的情况下，正在进行各种外交努力，促使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继续向北韩施压，以促使平壤当局终止他们的核项目。美国的分析人士认为，即使外交努力失败，美国亦都必须作出这些努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
北韩问题可以说是川普总统就任以来所面临的最为紧迫的国际问题。自从他入主白宫以来，北韩已经进行了四次的导弹试射，其中一次发射了四枚导弹，上个星期六进行的弹道导弹试射以失败告终。种种迹象显示，川普政府正在采取两手策略，一方面加强对北韩的国际压力，同时做好对北韩进行军事打击的准备。美国最近采取的一系列外交努力，包括川普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4月24日在白宫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以及是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代表，以及泰勒森国务卿4月28日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北韩威胁的高级别会议。川普还罕见地召集了参议院所有100名参议员到白宫听取有关北韩问题的通报，他的军务内阁随后在国会亦都对所有众议员通报了北韩问题。在军事上，美国亦都采取了一些举动，包括向盟国南韩部署先进的萨德反导系统，并且在靠近朝鲜半岛的水域部署一些军舰和密歇根号潜艇等。川普政府还加强了和日本以及澳大利亚这些亚太盟友在北韩问题上的沟通和协调。在北韩星期六试射了导弹之后，川普给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打电话，邀请他访问华盛顿。白宫官员辩护说，这个是出于加强亚洲联盟对付北韩不断扩大的军事威胁的需要。当然，美国对北韩的策略当中亦都包括游说中国对北韩施加最大限度的压力。川普特别寄望于北韩的唯一盟友中国利用他的对北韩的经济杠杆来压制北韩的挑衅行为。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海湖庄园会面之后再次通电话讨论北韩问题。美国国务卿泰勒森上个星期在接受美国福克斯电视新闻节目专访的时候提到了中国在这个策略当中发挥的角色。 提勒森表示，美国制定了一个非常之慎重的策略，美国正在是处于执行的早期阶段，这个是一个涉及到对平壤政权施加巨大压力的战略，亦都要求中国在美国如何处理这个威胁的问题上发挥作用。提勒森还警告说，如果国际社会特别是中国不迫使北韩结束其核武器发展计划，就会有灾难性后果。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最近举行的一个听证会上，一些的参议员对美国的这种外交努力以及是军事姿态能否促使到北韩领导人放弃核项目表示怀疑。作证的专家一致认为，北韩不会因为国际压力而放弃他的核项目，而且中国亦都不会在北韩问题上全力以赴的和美国进行合作。曾经担任国防部负责亚太安全的首席助理部长麦格萨门在听证会上就是这样说。
No, I don't think Kim Jong-un is going to voluntarily give up his nuclear weapons, even with significant Chinese pressure.
麦格萨门不认为金正恩会主动放弃他的核武器，即使是中国是给予了他施加很大的压力。麦格萨门还认为中国不会做出好像美国需要这样走的那么远的战略选择。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特里斯亦都持相同的看法。
I believe the North Korean regime will continue to persist with its nuclear program because it sees that as indispensable to its own survival.
北韓政權將會繼續進行佢嘅核項目，因為佢哋將呢個睇作成為佢哋生存不可或缺嘅嘢。特里斯亦都唔認為中國會對北韓施加必須嘅壓力嚟迫使北韓作出根本性嘅改變。普林斯顿大学的政治与国际关系教授弗里德伯格亦都赞成这种看法。
I don't think first that the Chinese will apply all of the pressure that they could conceivably apply.
特里德伯格说，首先他不认为中国会施加可以想得出的所有压力，部分因为这个原因，他不认为北韩会同意放弃核项目。曾经担任过小布殊总统北韩问题的顾问车维德亦都不认为中国的压力一定会停止北韩的核项目，但是他认为中国的压力能够迫使到北韩方面重新返回到谈判桌。另外，前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认为中国现时的处境和以往有所不同。
One could argue that the situation i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now because the Chinese are desperate for
some sort of diplomacy. 你可以爭論嘅就係話，現時嘅情況有啲唔同，因為中國急切嘅係希望發生某種外交行為。佢哋真嘅係搞唔清楚川普總統可能會做啲咩嘢。佢哋亦都覺得佢哋對北韓冇任何嘅控制，所以佢哋可能比以往更加能夠接受。雖然美國做出嘅呢啲外交努力同軍事態勢唔會使到北韓领导人放弃他的核项目，但是这些专家都认为美国必须要这样做。麦格萨门说，即使是美国的外交努力不能够迫使北韩放弃他的核项目，美国也都要必须要这样做，因为这样做会使到美国的盟友放心，也都会使到美国在外交努力失败的情况之下处于一个比较有利的位置。特里斯也都认为，即使是外交努力失败也都必须要这样做。
Even if it doesn't,we cannot do anything else without exhausting the alternatives offered by diplomacy.
即使外交努力唔能够达到目的，响冇穷尽外交努力嘅时候，美国唔能够做任何其他嘅嘢，因为对付北韩最终需要联盟嘅努力，美国必须要满足呢个联盟伙伴嘅期待。即使系美国响处理呢个挑战嘅时候，美国所做出嘅所有嘅努力。车维德亦都认为，对美国的盟友以及中国来讲，这种的外交努力都是必要。
I think those sorts of posture moves and strengthening of deterrence and defense.
车维德话，嗰啲加强威慑以及防卫的姿态同动作，对美国的盟友是有好处。佢哋系显然亦都会加大中国允许局势继续下去的代价，从而使到佢哋更加愿意给予北韩政权施压。普林斯顿大学的弗里德伯格教授认为，中国的施压在战术上可以促使到北韩返回到谈判桌上来，但是他坚持认为北韩核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仍然是改变北韩现政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日本几名重量级的众议员星期一在华盛顿说，面对北韩弹道导弹的威胁，日本不排除对北韩进行军事打击和先发制人打击的可能性。但他们提到，现在正是美国考验中国的时候，中国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避免美国对北韩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日本众议员、前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前防卫大臣小野子五典以及前防卫副大臣长岛超久星期一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研究中心就日本在川普时代的北韩政策发表演讲。中谷元说，朝鲜半岛目前面临韩战以来最紧张的局势，北韩的弹道导弹打击能力正是加强，而且金正恩政府不是几有可能放弃弹道导弹的研发。中国元又说，面对北韩的弹道导弹威胁，日本不排除任何的选项，包括对北韩进行军事打击以及先发制人的打击。
Such a long distance the missile were to be developed, that would be the real threat to Japan, to do the United States.
中国元通过翻译说，这样的远程导弹对日本和美国形成真正的威胁，所以目前他们需要将所有的选项摆在台上面，包括军事打击和先发制人的打击。不排除任何选项，包括发动军事打击和先发制人打击的态度，亦都是美国总统川普对北韩的态度。川普本人、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以及国务卿蒂勒森都已经明确表示，为了制止北韩变得更加危险，美国并不排除军事解决北韩核问题的选项。不过目前川普总统似乎还未有放弃对中国的期望，他表示他希望继续依靠中国平衡，因为北京是北韩最大的贸易伙伴。北韩和中国贸易占北韩对外贸易总额的 90%。 不过川普亦都曾经表示，如果中国不去帮忙，美国会独自对付北韩。中国元认为，这些是美国考验中国的时候，为了避免美国实施军事打击，中国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But currently, China is tested by United States in many ways, and China is.
中国元又话：美国目前喺好多方面都喺度考验中国，全世界都喺度睇住中国。北韩是否会放弃核导弹嘅试验呢？如果中国阻止唔到，美国就会批准先发制人嘅打击。因此，中国嘅反应非常重要。为咗避免先发制人嘅打击嘅发生，佢认为中国必须尽自己最大嘅努力。为了应对北韩对日本的威胁，3月30号中谷元以及前防卫大臣小野子五典以及其他同属执政的自民党的众议员向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提交了一份建议书，要求日本政府采购美国萨德反导系统。自民党认为，面对北韩的弹道导弹威胁，有必要强化日本反导的能力，强化自卫队反导系统的配置。此外，日本当局还必须尽快拟定有关预算，更新和提升相关军事配备。小野子五典在星期一的演讲之中表示，北韩对日本的威胁越来越大，所以日本要作好准备。小野子五典通过翻译说，他们不知道北韩在哪个时候从哪个地方发射导弹，他们已经进行了5次的核试验，从其他的国家的经验可以看出，第5次试验显示北韩的核武器快接近完成，这些将会应该被视为对日本的巨大威胁。去年以来，北韩进行了2次核试验和20多次弹道导弹试射。今年3月6号，北韩同时发射了4枚导弹，其中3枚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里面。日本认为北韩对日本的威胁已经进入了新阶段。小野子五典认为，日本目前拥有的反导机制。长岛超久在演讲之中主要谈到了亚洲安全局势的变化，他不单止谈到北韩的威胁，还谈到了中国的威胁。他说，对日本来说，北韩是立即的实际的威胁，但是中国的威胁是长期的。到了2020年的时候，中国军费开支将会是日本的6倍，2030年将会是10倍。他又说，日本对中国的相对强大的能力将日渐式微，同中国的差距亦都越来越大。以上是美国之音施阳华盛顿的报道。
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和香港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星期一在华府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发表演说，在香港回归20年之际谈论目前香港现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张伟在华盛顿报道。
年20岁，曾经组织2014年香港雨伞运动的学生领袖黄之锋，在会后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香港的一国两制已经不复存在。
I would describe the current system as one country, 1.5 system, and I just worry in the worst case.
黄之锋表示，一国两制已经变成了一国 1.5 制，所以他们是非常担心，最后会变成一国一制，就是中国大陆和香港是无分别。香港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真系表示，呢一次嚟美国最重要嘅目的就系向美方嘅朋友传递一个重要嘅信息：香港人争取嘅系民主自由，而非独立。李柱铭话，佢哋带嚟嘅一个信息就系香港人，包括年轻人，都系希望香港系有民主。对佢嚟讲，呢个系目前香港嘅实际情况。李柱铭仲谈到，中国曾经承诺过香港英治时期的核心价值50年不变，不过而家先至系20年过去，香港人已经对呢项嘅承诺感到失望。佢仲话，香港人期望响一国两制嘅框架下能够继续发展民主，而中国政府对民主嘅打压凸显咗中国政府对自己系缺乏信心，唔信任香港人。李柱铭表示，他们都是希望在一国两制当中争取民主，就是这样。他们不是想搞独立，问题出在他们不信任自己，不信任香港人。但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如果你不信任香港人，那怎么做才好呢？是不可能的。李柱铭还说，让香港民主蓬勃发展对中国是有益无害。因为参与组织2014年雨伞运动而遭起诉的学生领袖黄之锋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的案将会在今年7月宣判，他已经准备好付出被判刑甚至是入狱的代价。黄之锋表示，他觉得他已经有心理准备，但是这个亦都是一个不容易面对的挑战。黄之锋进一步谈到，他相信如果他面临坐监的结果，势必将会掀起新一轮的大规模抗议。黄之锋表示，他相信这个会令到更多的香港人会出来抗争，而且特别是习近平在今年7月1号要来香港的时候，他们将会有更大规模的抗争行动。黄之锋在演说当中还提到，香港民主发展的道路上将会有更大的挑战，他呼吁美国国会能够恢复香港事务议员团，同时希望台湾立法院亦都能够成立一个香港事务议员团，关注香港的民主进程。除了在华府智库学者交流之外，李柱铭和黄之锋星期三还将会赴美国国会出席以香港模式能否延传主权移交20年评估为题的听证会作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张伟在华盛顿的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呢，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针对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不想在这个时候因为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而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带来困难的报道，在台湾内部引发一些争议之后，台湾外交部长李大为说，台湾与美国的关系稳固，路透社已经为相关的报道向台湾外交部表示歉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路透社上个星期四根据对台湾总统蔡英文的专访报道说，蔡英文表示可能同美国总统川普再次通话。第二日，路透社又在专访川普之后报道说，川普拒绝同蔡英文二度通话，因为不愿意在习近平正在协助解决北韩核问题之际为习近平带来麻烦。前后两篇报道引发外界不少的关注，各地媒体亦都做了显著的报道。华盛顿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洛曼上个星期五在该智库从国会睇美国的亚洲政策研讨会中表示，虽然蔡英文同川普的专访引发很多讨论，不过在美国的外交政策上面，国会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对台湾的支持不可能一直间就改变。
The support for Taiwan is structural in the U.S. and much of it resides.
洛曼说，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是结构性的，其中国会更是最大的支持力量，唐纳德川普或者其他任何总统都不可能一直间就改变美国对台的政策。此外，路透社报道说，川普拒绝和蔡英文二度通话，亦都被台湾各界认为是川普刮了台湾一巴。很多人质疑台湾外交团队是否误判美台关系的形势。台湾外交部长李达维星期一在立法院受访的时候说，这些是媒体为冲高点击率而做出的耸动的标题。路透社表示，他们并不知道就在亚洲分社专访蔡英文之后，路透社的华盛顿分社也安排了川普的专访，并且以此标题去问川普。路透社负责人以中文向外交部表示不好意思。李达维在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建构台美关系全新架构的目标、策略及期望的专案报告之中，答复国民党立委吕玉玲以路透社川普拒绝和台湾总统蔡次通话的报道提出的质询的时候，说这些是一个媒体为了冲高点击率而下的耸动用词，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外交部其实并没有规划要蔡英文和川普第二次通话。美方事后曾经表示关切，但在看了蔡英文总统访谈的传闻之后表示理解，并没有意见。李大为对委员会说，美台关系稳固，双方有固定的高层接触，未来双边关系前景十分乐观。台湾外交部对美台关系新架构提出的五个策略，包括持续关注川普政府人士的布局，争取美台合签双边贸易协定，持续推动美台军事合作交流，推动建立升级版美台伙伴关系，以及充实健全美国国会友台的力量。以上是美国之音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民进党立委庄瑞雄说，蔡英文政府稳健处理美中台关系，同时观察中美对台湾的实际态度，必要时不怕辛苦地走自己的路。有国民党立委认为，蔡英文政府陶醉在所谓的台美关系全新架构之中。据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说，台湾外交部5月2号说，仍然未收到世卫组织秘书处的信件，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今年的世卫大会。而家距离网络报名截止日5月8号又缩短了一日。5月2号上午，行政院向驻台的外国媒体发出邀请，5月9号参观新竹医药工业园区的项目，时间正好在世卫大会报名截止后的第二日。届时台湾是否收到参加世卫大会的邀请已经明朗。这次参访原计划在上个月举行，后来被推迟。不过台湾外交活动重点仍然是台美关系。外长李大为昨日向立法院提交了台美关系全新结构的专题的报告，强调了升级版的台美关系，倒数了美台关系在川普上任之后的一系列成果。不过国民党立委江启臣昨日就在立法院说，川普是一个生意人总统，不谈价值，只是谈价格。如果外交部和国安局一厢情愿地处理台美关系，没有应对策略将会很危险。
过去以来的确我们是盟邦，虽然没有邦交，
对，
但是国际政治的现实啊。
他说台美关系过去的确他们是盟邦，虽然他们没有邦交，但国际政治的现实没有永远的敌人和朋友，只有永远的国家利益。台湾亦都似是这样，但是他今天所看到的报告令他非常失望，包括国安局的报告，双方都没有评估，通通都没有。但是李大为在会上的确表示，要求外交部有关同仁阅读1987年川普的经典名著，并且说川普的策略是交易的时候喜欢用夸大言辞称赞对方，提高对方自我高兴的心态。民进党立委庄瑞雄对美国之音说，
任何国家不管是美国或者说是中国，那我们是很谨慎很谨慎不去刺激。
他说任何国家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他们都是很谨慎，不去刺激，没有爆冲的行为出来。目前的政府走得非常稳健，但他们也都要是说给国际社会知道，这个政府稳健和谨慎，还是会观察中国或者是美国对台湾的实际对待。庄瑞雄说，川普总统上任之后对一中的表态自然令到台湾民众心里舒服，但是川普有他的国家利益。这位民进党立委还说，如果中国还是这么强力的打压，比如说在世卫大会的问题上台湾百般委屈求全都不可得，他相信台湾国内的民意爆发之际，他们将会不惜改变和中国过去那种稳健，要求政府必须有更加强力的作为，台湾要走自己的路，即使将会是很辛苦。 另外，台湾外交部星期二话，有关蔡英文总统将会出访南太平洋地区邦交国的计划正在进行。蔡英文曾经表示，任期内希望所有的邦交国都走一趟。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台北报道。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中国联络亚洲的大学对抗西方的大学。美国总统川普是建议是科技委员会要是促请他们现代化管理。德州大学刀刺事件致一人丧生多人受伤，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白宫官员星期一证实，川普总统六月初将会同一些科技公司的高级主管开会讨论怎样推动美国联邦政府现代化。川普星期一签署行政命令，授权成立美国技术委员会，目的在于推动政府高层官员和直谷精英合作，改造老化的联邦官僚机构，改变它使用和传送资讯的方式。白宫未有具体讲明将会有哪些科技公司的高层主管出席下个月的白宫会议。亚马逊、面书、谷歌、微软等公司未有立即就此发表评论。成立美国技术委员会据讲是川普女婿富十立极力促成的。据讲白宫战略专案主任、微软前首席财务官克里斯利德尔将会担任该委员会的主任。德州大学校园星期一发生一宗刀刺事件，至少导致一个人丧生，另有多人受伤。奥斯丁警方话，现年21岁的学生怀特目前在押，但系未有讲明佢作案嘅动机。警方表示，怀特嘅凶器为猎刀，当警官用枪瞄准佢，命令佢趴低喺地下时，佢未有反抗。紧急情况部门表示，有三个人送医，伤势可能严重。据报还有其他未有生命危险的伤者。该校学生瑞吉尔普利切特话，事发的时候他在一座体育馆外的餐车前排队，这个时候他看到一名带着大刀的男人走近站在他身后的人。川普行政当局将调整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推动的美国公立学校午餐专案，该专案要求为儿童提供更加健康的午餐。美国农业部长桑尼普杜星期一表示，如果小孩子没有吃这些食物，而是将他们丢入垃圾桶，他们就没有获得任何营养，亦都违背了学校标准午餐专案的目的。他是在首都华盛顿附近的维吉尼亚州利斯堡一间小学餐厅的一盘鸡块、水果和沙律前做出上述宣布的。报道表示，他感谢米歇奥巴马所希望做的事情，就是为了学生提供更多全谷物食品、更少的脂肪和盐。但是他说，农业部希望调整这个项目，让更健康的食品更为可口。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发表一系列新的政策，在现有的章程中删去反犹太主义言论，切断和被取缔的穆斯林兄弟会的联系，并接受在1967年六日战争中被以色列夺取的领土上建立巴勒斯坦国的主张。但是哈马斯继续拒绝承认以色列国，并重申让几十年前因建立以色列国而流离的巴勒斯坦难民返回的要求。这份文件说，哈马斯考虑应该建立一个完全拥有主权和独立，沿住1967年6月4日分界线，以耶路撒冷作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让那些难民和流离失所者返回原来的家园。西方国家政府星期一还未有对这个表态作出反应，而且还不清楚新的取态会否对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或者那些同视哈马斯为恐怖团体的温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否会产生，或者产生怎样的影响。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在接受采访时对美国南北战争为什么能够在19世纪爆发提出了疑问。南北战争是美国几个立国事件之一，美国各地学校的教科书都包括南北战争这个美国最血腥战争的历史。但是川普表示，你知道民众不清楚，如果你想一想就会问南北战争为什么会发生，民众不问，但是 点解会发生南北战争嘅呢？川普喺接受天狼星 XM 卫星电台采访时问啊，点解南北战争爆发前问题未有得到解决？美国消费者支出三月份唔见起色，通货膨胀放缓，低过美国联邦储备局嘅预计。咁显示出今年以嚟热度唔够嘅美国经济嘅最大部分可能需要更多嘅时间先至能够出现增长嘅趋势。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台湾医师工会联合会同民进党立委星期二召开国际记者会，呼吁中国不要以政治干预医疗，让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并且作出贡献。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周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医师工会联合会理事长、民进党立委邱泰源表示，今年五月世界卫生组织将会在日内瓦召开大会，台湾身为国际医疗热心的投入者，期望能够获邀参与这个盛会。邱泰源表示，台湾在亚洲甚至是全世界都是健康照顾以及是医药方面的领导者，并且他们是非常希望有所贡献。邱泰源委员还说，台湾亦都支援过很多个国家的灾难救助工作，包括印度尼西亚、中国、海地、日本、菲律宾等国家。台湾秉持着最高热忱参与国际社会，并且希望同各国共创人民的幸福。台湾医师工会联合会和民进党立委星期二召开的一项名为是 WHA 需要台湾、台湾需要 WHA 的国际记者会，强调台湾医疗表现良好，值得世界各国参考，全球永续医疗发展。台湾的角色不可少，以及是台湾热心参与国际医疗事务，政治不应该影响医疗。与会的民进党立委罗志政表示，中国以政治干扰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是非常之不明智的做法，不单止不符合国际社会的利益，亦都不利于两岸关系的发展，更加伤害台湾人民的感情。
蔡总统在路透社的专访里面已经提到了两岸关系将会是
罗志政表示，蔡英文总统在路透社的专访已经提到，两岸关系将会是视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为一个重要指标，而中共不断提到要争取台湾的人心，所以台湾是希望中共认真的思考，如果不能够放开政治上的黑手，阻碍台湾今年获得世界卫生大会的邀请函，对于两岸关系的冲击和影响是非常之大。罗志政委员仲指出，台湾不能够参与世界卫生组织以及是其他的活动，等于是卫生医疗的种族隔离以及是歧视，违反了国际正义以及是世界卫生组织的原则。另一方面，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在野党国民党立委马文君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台湾目前面对的外交困境，蔡英文总统应该用智慧去化解，并且给予选民一个交代。
怎么样让台湾在国际上有路可以走？其实这个才是一个更大的方向。
马文君表示，
如果说
怎样让台湾在国际上有路可以走，这个才是一个更大的方向。如果要参与世界卫生大会，是可以考虑用高调的方式或者其他的方式，要对台湾整体发展有利，这个才是蔡英文总统要思考的问题。马文君委员仲指出，九二共识在过去至少维持了两岸各自稳定的状态，如果蔡英文政府不接受九二共识，应该提出一个新的论述，让双方维持一个沟通的管道。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则是表示，国民党不应该站在中国政府的立场讲说话，如果台湾只能够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之下参与世界卫生大会，这个是不道德的做法。王定宇委员仲表示，如果台湾今年真的是无法出席世界卫生大会，台湾代表团将会在大会场外和相关重要的国家交换信息，并且寻求国际支持。今年世界卫生大会将会在5月22号到31号召开，美国已经表态支持台湾作出实质性的贡献，并且继续参与这项会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国会两大政党就联邦政府财政预算达成重要协议，其中包括为未来五个月的国防开支追加150亿美元。军方将领说，美军急需这些经费维持备战能力，应对美国在亚太地区面临的安全危机。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的报道。
国会共和党和民主党的谈判代表星期日就2017财政年度最后五个月大约$10,000亿的政府预算达成协议，预计协议这个星期会获得参众两院的表决通过，从而避免联邦政府关门停转。川普总统曾经提议为本年度的国防经费追加$300亿，虽然国会初步达成的协议所包含的军费增长只有这个数额的一半，但是军方对任何军费追加都表示欢迎。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上个星期四在布鲁金斯学会说，海军急需这些经费，并且会妥善将钱用在该用的地方。
Every single dime will be executable inside, you know, the appropriate time frame. So,
理查森说每一分一毫都能够在适当的时候派上用场。当然这些还取决于他们会不会得到这些经费。稍早前海军作战部副部长莫兰上将说，海军航空兵50%以上的飞机由于缺乏维护保养不能够升空作战。陆军和空军的指挥官亦都异口同声地表示经费不足导致美军规模太小，装备不够，人员培训不足，难以同时应对恐怖主义和民族国家对美国的威胁。海军上将哈里斯是美军驻太平洋地区部队最高指挥官，他上个星期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说，由于经费不足，他没办法不削减美军和亚太地区盟友的联合演练规模和频率，尽管这些会削弱他们联合应对中国和北韩安全挑战的能力。
The services will cut stuff and I'll cut exercises in order to make my books.
哈里斯说当军费不足的时候，各个军种会裁减人员，他会削减演习项目以取得收支平衡，结果是他们军事同盟的能力会减弱。哈里斯对国会正是采取追加军费的各项努力表示赞赏，包括参议院军委会主席麦可恩等人提议未来五年为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增拨$75亿，用于美军以及他们的盟军添置武器弹药和修缮军事设施。川普政府已经提出将2018财年的国防预算在上一年的基础上面增加10%，提高到$6,030亿，并且同时对联邦政府其他部门大幅削减，预计这个方案在掌管预算和拨款大权的国会会遇到强劲的挑战。少数党民主党人他们说不会接受大减其他项目开支以增加军费的做法，两党谈判的结果可能是降低军费的增长幅度。以上是美国之音黎宝华盛顿的报道。
联合国在星期一发布的一份经济和社会报告当中警告说，由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亚洲经济的前景面临重大风险。报告指出，美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贸易伙伴的政策尤为令人担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对亚洲的调查研究报告很大程度上是正面的。亚洲现在占全球经济总产量的30%。如果按照现在的趋势发展，报告显示到2050年的这个比例可能达到50%。七十几年来，亚洲出口导向型增长使数百万人脱离贫困，出口对象包括美国和欧洲。联合国的报告说，由于外需和全球贸易的长期疲软，近年来亚洲的经济变得更加依赖于本土需求。联合国经济学家预测，亚洲经济增长率将处于5%左右。2017年，中国作为亚洲经济的基石将增长6.5%，印度增长7.1%。专家认为中国经济状况稳定，经济再平衡，重组和去杠杆化债务将会带来新的正常增长趋势。而俄罗斯经济受到油价上涨的带动，亦都将在2017年呈现积极增长。但贸易保护主义可能影响就业和经济增长，这个比普通的积极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联合国的报告写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是大体上积极向好的经济前景中最大的风险因素。报告指出，最近美国贸易、汇率和移民政策的改变，以及英国脱欧谈判增加了全球政策的不确定性，可能对亚洲的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包括中国的商品出口和印度的服务出口。 美国总统川普在大选期间对中国的贸易和汇率政策态度强硬。不过最近在华盛顿寻求与北京合作制衡北韩核武器发展之际，川普亦都放低了批评中国的语气。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执行秘书沙姆沙德阿克塔尔表示，需要解决关于贸易保护主义和不信任全球化的辩论。他说
The region now accounts for nearly one-third of the world output. Yet there is growing distrust of globalization and emerging protectionism.
阿克塔尔话：亚洲而家占全球经济总产量近三分之一，但系对全球化越嚟越大嘅不信任情绪同抬头嘅贸易保护主义，创造咗全球嘅不确定性。呢一个嘅问题如果得唔到解决，会影响传统上依赖出口来创造工作岗位和繁荣的亚太地区发展前景。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表示，增长的全球贸易几十年来带来了广泛的区域经济效益，但是现在全球化受到挑战，特别是在美国和欧洲。但阿克塔尔说，很难停止全球化，因为劳动力流动和资本流动已经实行了很多年，所以他希望公众明白对全球化的不信任只是公众和政治家的小花招，但是他们当然要采取适当的政策。联合国报告称，如果贸易保护主义和全球不确定性继续上升，主要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可能会下降高达 1.2%。 报告指出，虽然亚太地区仍然是全球增长的引擎，但是面对很多的挑战，增长仍然不足。委员会指出，收入不平等和白领就业的扩大亦都会带来挑战。与发达经济体的支出水平相比，亚洲在社会保护、融资和覆盖面方面亦都落后于世界其他的地区。几十年来快速的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破坏亦都是关键的问题。经济增长牺牲了环境。报告写道，亚太地区的发展中经济体创造一美元的 GDP。平均花费的资源是世界其他地区的两倍，没有被包括在 GDP 增长数据里面的环境破坏和碳排放削减了这些经济体的可持续性。报告呼吁通过加强治理和问责制度来改善经济结果。报告写道，那些在治理方面表现更好的国家，重视法治、规则、控制贪污和行政效率的国家，亦都能够高效和有效的调动和使用财政资源。美国之音的报道。
几十万俄罗斯人最近签名请愿，呼吁当局制止中国在贝加尔湖畔兴建樽装水厂。民众不满中国又将获取俄罗斯另外一个宝贵的资源。俄罗斯人担心贝加尔湖生态因此将被破坏，反映出中国仍然被视为是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计划在贝加尔湖畔投资兴建瓶装水厂，招致俄罗斯社会强烈反对。最近三个星期，互联网上面先后有两封请愿信，分别是写给伊尔库茨克州长以及是俄罗斯总统和政府内阁，还有一些环保机构，要求当局制止中国的建厂计划。目前在每封请愿信上已经分别有将近150,000人的签名，签名者当中除了普通民众之外，更加有不少社会名人以及前政府高级官员。中国的一家公司计划投资15亿卢布，大约相当于2600万美元，在伊尔库茨克州的贝加尔湖畔兴建一座瓶装饮用水厂，产品将会出口中国市场。这项的计划可以为当地创造150个就业机会，工厂将会在今年动工，明年试生产，四年后全面运转。但是请愿信认为，中国工厂每昼夜将会抽取50万升贝加尔湖水，贝加尔湖水位逐年降低，这个的趋势仍然持续，今年水位之低已经是达到危机状态。中国建厂之后，贝加尔湖将会变得越来越浅，当局开发贝加尔湖，将贝加尔湖当成为是摇钱树的做法，将会使到子孙后代丧失了这个的明珠，贝加尔湖亦都将会丧失了世界主要淡水湖的地位。另一封的请愿信说，中国工厂 将对贝加尔湖生态造成严重破坏，因为厂址选响一处好多的稀有鸟类栖息之地，当地拥有贝加尔湖地区独一无二的气候环境。而此外，为了提取贝加尔湖水，需要建设一条长达3公里的水管深入湖中。当地的居民前往贝加尔湖到湖中捕鱼亦都将会变得更加困难。请愿信是呼吁停止这种针对圣湖的无法无天的行为。一些在请愿信上签名的民众表示，中国将会喝干贝加尔湖，亦都有人认为俄罗斯的各种自然资源正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国，中国开始打起贝加尔湖的主意。官方的俄罗斯电视台在现场采访的民众都反对中国建厂，民众认为他们靠湖养家，以湖为生，生计将会因此而受到影响。仅仅是有一名当地的高级官员认为，中国的建厂计划获得了生态环保部门的论证，并且是批准。俄中两国正在举办媒体年活动，俄罗斯媒体上最近几年以来对中国的不利报道越来越少。时事评论员尼科尼斯基表示，当地的媒体现时将贝加尔湖事件炒作起来，普京两个星期之后就要去中国访问，非常耐人寻味。他说中国兰州没多久之前亦都提出了进口贝加尔湖水，铺设管道从贝加尔湖经蒙古到甘肃，亦都同样受到媒体的关注。尼科里斯基说，很多的民众认为根本就不应该碰作为圣湖的贝加尔湖，但是指责中国打贝加尔湖主意的深层原因是民众对政府腐败的不满，以及是担心中国的威胁。
Вот если люди терпели такую бесконтрольную продажу нефти, газа и леса, то с водой.
尼科里斯基表示，普京政府卖俾中国石油、天然气、木材呢啲嘅行为，未有任何人监督，冇人知道其中交易嘅内幕。民众对此系被逼忍耐，现时将贝加尔湖水卖俾中国，民众对此嘅反应可能会完全不同。但是另一方面，在普京这次访华之前，现时亦都确实看不出双方仍然能够拿出些什么能够令民众感兴趣的合作项目呢。评论人士说，贝加尔湖畔目前已经有一些规模不大的瓶装水厂在这工作，南韩亦都打算建瓶装水厂，但是这些都未有引起好像反对中国这样的负面反应。前苏联早在几十年前就在贝加尔湖畔建设了一座大型的造纸厂，造纸厂废水几十年以来源源不断地排入湖里面，这座的造纸厂后来被亲克里姆林宫财阀杰里帕斯卡系控制。虽然造纸厂长期引起生态环保人士的抗议批评，但是抗议规模亦都不有好像这次抗议中国建厂那么大。这家的造纸厂在两年前已经是被关闭。来自贝加尔湖的另一岸，布里亚特的学者基斯洛夫说，杰里帕斯卡在伊尔库茨克州所拥有的其他工厂亦都是对生态构成威胁，但是当局对此尽量低调，亦都很少看到抗议活动。他还说，虽然民意调查显示俄罗斯人对中国越来越友好，但是中国的根本形象很难转变。
Но многие люди относятся с тревогой и опаской к Китаю.
基斯洛夫表示，很多人仍然将中国看成为威胁，认为中国不会做好事。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大批劣质中国商品进入俄罗斯，从那个时候开始，所形成的中国的负面印象一直是很难改变。基斯洛夫说，贝加尔湖水位高低带有周期性质，位于伊尔库茨克州的贝加尔湖还建有水电站，水电站可以控制贝加尔湖的水位。如果中国仅仅是想提取湖水饮用，不会对贝加尔湖产生影响。没几久之前卸任的布里亚特共和国首脑纳吉维什曾经表示，欢迎中国在当地建设瓶装水厂。他说，中国投资能够创造就业岗位，更加能够增加地方的财政税收，促进不发达的地方经济发展。 普京的亲信、前总统办公厅主任、目前负责生态交通事务的总统助理伊万诺夫最近表示，应利用贝加尔湖促进俄罗斯经济发展。他说，饮用贝加尔湖水在国外市场每瓶可以卖到$2，俄罗斯非常幸运能够拥有如此多的淡水资源，仅仅是贝加尔湖就占有世界淡水资源的四分之一。一名俄罗斯工商界人士说，目前生产贝加尔湖饮用水的工厂都不符合国际标准，如果中国人真的能够按照国际标准建厂，瓶装水不单只是能够供应中国，甚至在俄罗斯也都有非常大的市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近期在中国热播的反腐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以比较大的尺度详实地刻画了中国官场的腐败和极其恶劣的政治生态。电视剧以贪腐分子得到惩处的大团圆结局告终，以欲向观众展示中共强大的自我修正错误的能力，和习近平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运动深得人心。但是有知名的中国政治经济学者说，中国腐败的根源是来自于国家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在源源不断地制造腐败的同时，亦都塑造了习近平一位政治强人而不是改革者的形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报道。
知名的美籍华人政治经济学者、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王亚生，上个星期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主办的一场演讲中表示，中国的经济改革从1990年代开始，到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发生了几次严重的倒退，使中国一步步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这个包括1990年代初期由于贷款融资困难导致农村乡镇企业的消亡，1990年代中期动工的三合工程后大型能源密集型国有企业的崛起，包括重工业、汽车和基础设施建设这三个的领域。所谓国家资本主义是指有国家力量主导的资本主义制度，由国有、国有控股和国营为主导的资本形式，体现在国家控制重工业、金融、银行、能源等经济中的上游领域。王亚生表示，经济改革的倒退与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后中国政治改革的倒退相辅相成，80年代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推动了经济的改革和开放。好事和好事都在一起，坏事和坏事在一起，自由的经济反映出自由的政治体制，反之亦然。王亚生指出，经过20年的发展，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到现在的规模，体现在国有企业集中在国民经济的上游，私营企业集中在经济的下游，导致国有企业控制了定价权，少数国有企业寡头垄断了经济的上游。相对于处于下游的私营企业来讲，他们掌握了巨大的定价权。王亚生表示，在国家资本主义体制下，政府追求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短期 GDP 效应，这个容易导致腐败的滋生和经济上的产能过剩。
So we're doing some research on corruption and we collected that.
王亚生说，他们追踪统计的数据显示，在国家资本主义崛起的这个时期，腐败水平大幅度增长，无论是绝对金额还是在 GDP 中占比都是如此。虽然中国政府一直强调要使经济从投资转型向内需型，但数据显示居民消费对中国 GDP 的贡献不升反降。
What's very interesting is that up to the early
王亚生说，有趣的是一直到2000年代初期居民用电量都在上升，但随后就持平甚至下滑，这个显示推动经济的是生产而不是消费，个人消费在 GDP 中的占比亦都反映出同样的趋势。仍有一些分析人士相信，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将在今秋十九大他的第二个任期开启后展开大刀阔斧的改革。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的第一个钟头的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耀玲。